上一回我在澡堂呢已经有讲到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当然晚堂没有机会，今天晚堂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第七章。那么第六章呢，其实是神吩咐摩西告诉法老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法老不但不答应，反而呢更加重以色列人的负担，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向摩西来说，不告诉他们更好，反而告诉他们呢反而使到他们更大的重担。所以摩西呢就来到神面前来祈求神，那么神呢就继续的告诉摩西要来带领以色列，并且在这个第六章的下半部分呢也记载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前这个三个的这个支派，那么讲到利未支派，也讲到摩西的这个家谱，然后也提到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呢，他的孙子呢腓尼哈，所以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里突然间有了这一段的叙述这个家谱。但是假如我们有看整本的这个摩西五经的话呢，或者到四世纪的话呢，你就看到腓尼哈其实一直延续到四世纪，甚至到了这个要征讨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也是腓尼哈在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神自己使用他的仆人。那么我们看见呢，虽然在这个时候摩西他们感到很沮丧，为什么突然间重担加重，但是你看在第七章里面的时候，神如何的再一次坚定摩西跟亚伦的信心，他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当然我们看见神允许法老的心刚硬为的是什么，是在埃及里面多行神迹。那么是摩西行的吗？也可以说是摩西行，但是更准确的来说是神透过摩西来行。但是神大可不需要摩西，直接叫摩西去吩咐法老，然后神自己去行，但是神愿意透过他的卑微的器皿呢来成就这个大事。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其实最伟大的不是摩西，最伟大的是摩西背后的那一位神，因为那一位神呢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那么神就这摩西呢就照完全的顺服于神，神所吩咐于他的他都照样的去行。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在他摩西亚伦见法老的时候呢，法老就要他行一件奇事。当然你会看见一些很简单的这些奇事，就是杖能够变成蛇，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过人能够把杖变成蛇。所以在当时呢，其实呢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神能够把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也可以把有生命的变成没有生命，所以一起从没有到有，或者是从有到没有，这一切呢都是在神。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神让他们行这些很简单的神迹的时候，法老的一点也不被这个说服，所以呢就开始了第一个灾。当然这灾难呢一共有十个。为什么我说神透过摩西行神迹，它的意义背后意义在哪里？我们看到这十样灾难里面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这些灾难都是由浅然后慢慢慢慢越来越深。所以开始的时候呢，这来临的就是这个血灾，那么使到这个河流尼罗河呢击打，在第十七节七章十七节说，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整条河呢都变成血，并且呢鱼也不能够在里面生存，都死了。所以你看到包括他们的江河、他们的池还有他们塘以上呢，叫水呢都变作血，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所以呢这就是第一样的这个神迹，神允许这个埃及呢 的血水变成血。不过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行他第一个神迹的时候是什么呢？使水变成酒，对吧？但是假如神的咒诅之下呢，水也可以变成血，就是被咒诅。但是假如在神的祝福里面呢，水也可以变成酒，就是成为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不同的点是什么呢？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人所做的作为。但是我们看见第一个 神迹的时候，法老完全刚硬，完全不相信，就是不去理会。但是第二个灾的时候是第八章的蛙灾，就是滋生这个青蛙，是击打在从这个河里面呢，没有长出生命啊，没有有生命的都死了，但是这个青蛙呢，却从这个河里面呢长出来哈，来进去他的宫殿里面，进去他们埃及的遍地，来遮满了埃及地，在第八章第六节。亚伦便生长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但是他们用行邪术的法术的也可以行这样的神迹、这样的奇迹、所以法老呢，他开始呢有点后悔，所以就让、叫摩西呢 让这个青蛙离开他们。但是呢，法老呢看到这个灾祸松缓的时候呢，又在硬着心不肯听他们，这是在第十五节。所以神就允许另外一个灾在临到，那是狮灾，不是狮子的狮，是跳蚤，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你我相信在宿舍里面大家都有遇到臭虫，对吧？在藏在床，真的咬到叮到你。但是这个是允许什么跳蚤，这个班里我们有跳蚤市场不是讲那个跳蚤、那这个跳蚤就是令到人很烦乱、没有办法坐立不安。他们全埃及的遍地的尘土呢变成狮子，所以呢埃及人要用邪术来做呢也没有办法做。所以法老他的心呢刚硬，然后接下来呢是苍蝇的灾难，这个苍蝇呢变满了，又变满了埃及全地。所以在第二十二节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他是掌管天下万有的。所以他把他的自己的百姓从跟埃及人呢分别出来。那么法老呢，他有让摩西亚伦去吗？他说愿意让他们去，但是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在二十五节，在你们去在这地，是八章二十五节，你们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但是摩西说不肯，他说要走三天的路程。所以法老呢又不再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去，三十二节。所以接下来就有了牲畜的、这个牲畜被击打，就是死掉、在第九章畜疫之灾，遭到这个瘟疫、就是他们就死了，就是马、他们的驴、他们的骆驼、牛群、羊群，第九章第三节，都必有重重的瘟疫，所以呢降在这个牲畜上。那么他们的这些牲畜呢几乎都死了、但是法老呢还是很固执不愿意。所以这样的灾难呢，开始的这几样灾难开始是不舒服，然后后来呢是他的财物的损失、牲畜，接下来呢是疮，第九章第八节是长满了这个疮的灾难。所以这样的灾难呢，就使我们想起什么人也有这个疮呢？约伯。约伯他也是遭遇到灾难，他一天之内要失去他一切所有，并且呢他没有 他还死到他的身体呢长满了这个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起约伯，所以约伯也是这样失去他一切所有。法老呢现在开始失去他的产业，然后现在到他们本身长了这个疮。不但如此，法老还是心里很刚硬，不愿意听从。接下来就有这个冰雹的灾难、临到这个、埃及地，在第九章第十四节说，因为这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身上，叫你们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神容许他们可以一转眼之间呢，就把法老全部的人都击杀，但是神没有如此做，神让他们慢慢的遭遇到这些灾难，为的是什么呢？让他们看见神的伟大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要除掉神的百姓的仇敌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有他背后的目的和旨意。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我们所受的冤屈或者是委屈的伤害而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只需要将自己交托给主，那主自己会伸冤。因为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都会向神交账啊，到有一天。所以我们看见神没有把埃及的法老马上除掉，是要在他的身上呢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来相信，神本身有他美好的计划，我们呢需要将自己呢交托给神。所以这样的冰雹的临到的时候呢，这击打不单是他的牲畜，是他所种的这些农作物，都许多的农作物都被破坏了。所以就想起另外一个灾难是什么？相反的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神降火在这两个这个最大二级的城市，现在神降这个冰雹在这个埃及地哦，你看见假如神降火在这个埃及地的话肯定完蛋了，他只是降冰雹在这个埃及地，只是破坏他的农作物而已啊。但是法老也没有让以色列人去呢，也没有啊。但是这一次呢，法老他开始有说了，他说怎么呢？他说这一次第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冰雹、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啊。但是他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他答应呢？其实他到最后还是没有答应，所以神呢就容许了另外一个灾难——蝗虫之灾。所以把冰雹所没有灭掉的所没有破坏的那些作物呢全部刮得一干二净，一个也不留。所以这个蝗虫的灾难，但是呢神却分开了他自己的百姓，唯有以色列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受到灾害的影响，但是在埃及地的那些呢都受到很大的灾害，甚至呢连这个法老的那个臣仆呢，他们也害怕，他们也相信这个上帝所说的话，但是反而是法老呢他们不相信，也不接受神所说的话。所以你看见这又是另外一个难，当然到第九个灾难就是黑暗之灾，是相对来说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埃及人所拜的太阳神，因为他们相信太阳带给他们光明，但是神却降下这个黑暗在埃及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总结翻去第二面哈 Aaron 再翻哦、我没有开，对不起。OK， 啊对，哦，所以总结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十个灾难里面呢，当然到最后呢是长子被杀啊。你看到这十个灾难里面，所应对的是埃及的所信奉的这些神啊，畜神啊，火神、热神，对付的蛙神、银神，还有拜假神的空气之神等等，长子被杀，其实应该是神容许他们所爱的被夺去。啊，一个人呢，他可以失去很多的东西，但是最令一个人的心伤痛的就是他失去他所爱的 啊，这个是 莫过于这个最大的这个悲哀。而这个长子呢，其实就是显示是神自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创造人的神，他也知道谁是长子。所以你看到 你是能够逃得了吗？没有，他连他的家谱，他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时候，谁生谁，谁是第一个，谁是排第二个，谁是排第三个，这一切都是神的这个计划掌控之中。所以失去长子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呢，万物呢都是神所创造，连我们的这些所生的都是在神的手中，神知道一切。当然神在降临这些灾难的时候呢，使我也想起了同样类似的灾难呢将来也会发生。在哪里呢？启示录，启示录呢在第十六章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这个记载。所以你会看见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所在启示录第十六章里面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所有的这些灾难跟这个埃及所有的这个灾难呢是有很相似的地方。在启示录第十六章，我们看第一节，就是当神倒那个七个碗，让天使倒七个碗的时候呢，这七个碗其中的这几个呢跟埃及的这个所受的这个灾难很相似。在第一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有疮。第二位呢，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是这样判断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神把这个埃及的尼罗河变成血呢，是因为之前呢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呢，法老也是这样吩咐这个接生婆呢，把以色列的这些男婴呢都丢在河里面。所以有许多的以色列在摩西的那一代的人男的都剩下的不多，只有几个。但是你看见这就是神为什么让埃及呢他的尼罗河呢变成血，也是有这样的意义存在。你看到在第十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热头上，叫热头能用火烤人啊，但是人不愿意悔改。第十节启示录十六章，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住自己的舌头。然后呢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呢，就倒在那个幼发拉底河，河水干了，就从有这个日出之地，众王呢预备道路。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些然后第十七节呢也讲到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然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那接下来就形容到巴比伦大城所受到的这个审判。所以你看到在末世所要有的这个灾难呢，其实跟这个埃及他们所遭的灾难很相似，当然不是完全相似，但是有一点相似，就是由浅入深。到最后呢，其实呢神讲什么呢，他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在一瞬间呢，万物都要被火消化，所以是很快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神迹的意义，神要带给人什么， 目的呢，就是要人来回转向神，因为神是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看到中美贸易大战，今天我们也看见可能就是不知道哪个国家会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相信一点，就是这个历史在神的手中，神掌管这一切。我也曾经听过美国的同学，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圣经里面有提到北方，以色列的北方，那个很可能就是苏联啊。圣经有提到以色列的东方，中国印度国家，但是圣经好像没有提到美国。所以有一个美国同学就说很可能美国不存在那个时候。所以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也可能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大战不是拿着那个刀啊，拿着那个枪啊，在那边喊了 啊冲啊，现在不是，现在是一粒导弹下来，你还没有反应的时候全部灰飞烟灭。就是现在的大战，你根本不用去跑，也不用去躲，也不用去抢，一来呢就是全部完蛋，一粒导弹全部完蛋啊，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我们的灵魂在哪里，我们的身体会不见 会不在，但是我们的灵魂在哪里，我们的灵魂有一天要面对神，那个才是更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法老摩西借着法、神借着摩西向法老所行的这一切神迹或者这一切的灾难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呢，神他给机会人悔改，他没有完全的消灭，一下子全部消灭掉，没有，他给人机会悔改。但是人会抓住这个机会吗？我们看刚才启示录所读的第十六章，很多人没有悔改，也根本都不愿意悔改，就算大难临头他死都不要悔改，反而还亵渎神咒诅上帝。所以这就是将来的世代 所有的。但是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责任就是照着神的心意，就好像摩西一样告诉法老王，我们现在也是好像学习摩西呢，告诉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要来相信神，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愿意一个人的灵魂沉沦，乃愿所有的人呢都能够来得救。这就是神向人的心意。我们在这世上无论多苦或者是多好都会过去，有一天呢我们要面对这位神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爱神来做。人怎么认识神，就是透过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在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上，看见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爱，然后呢人才能够来认识神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来明白神在摩西生命中所显的这个神迹，其实呢就是透过他来彰显神的公义审判还有他的怜悯。所以接下去呢我们来想呢，当然神也透过摩西，当然后来法老呢他的长子被击杀之后，他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没有直接把他们带到去应许地，神让他们在旷野绕一个大圈才离开。但是当他们绕一个大圈的时候呢，法老呢他后悔，他就想以色列人可能走迷了路，所以又派追兵来追杀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很绝望的当中呢，他们说啊，早知道我们 在埃及岛了，不用死在这里、哦、他们看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而神透过摩西呢，使这个他们在前面的这个红海呢分开、哦、带领以色列人呢过红海，所以反而呢使到埃及的这个军队呢被消灭，完全的被消灭，他全部的军队都在死在这个红海里面，所以让以色列人呢平安的到达对岸。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什么是我们的挑战，什么是我们的困难，让我们呢能够看见呢这位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在他有难成的事吗？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为什么他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经历这些艰难呢？是让我们看见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艰难，神的爱不离开我们，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朋友们，我们是否已经信靠了耶稣？假如还没有，盼望我们能够来信靠他，盼望我们能够来相信他，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知道我们需要救主，知道我们是要向神悔改，知道我们靠着耶稣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呢不再受罪的刑罚，使我们将来有永远的生命，因为他复活了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所提醒，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这劳劳碌碌的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了主你乃是掌管一切万物的主，我们的一生命，我们每一天所经过的都在主你的掌控之中，也在主你的眼目之下。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所使用，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主，还有许多的人他们的灵魂将来要灭亡，帮助我们能够存着这个忍耐的心，存着这个爱心，来向人显出主你的爱，使他们也能够被主你的爱所吸引，能够来归向你。我们求你继续赐给我们恩典与力量来为你而活，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